们在天上的父，你实在是独行其事的神，你爱你地上的儿女，你顾念每一位身心灵的需要，所以我知道你今天下午你会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在我们中间，你会做成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在我们中间，因为一切的权柄能力荣耀都属乎你，也都要归给你。谢谢你这样子彰显你的荣耀全能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下午我要从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来讲到内在之光。那内在之光是贵格会的创始人 George Fox 乔治福克斯的用语，他提到这个内在之光意思是一个人他在里面真实的找到耶稣，他与耶稣有一个真实的交通，所以这个内在之光也称为基督之光，基督之光。那其实这个内在之光呢，早就临到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而且使人脱离属地的吸引往天行走。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创世纪的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他跟他的父亲他拉原本是住在吾尔。那吾尔是一个盛行拜偶像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内在之光临到他拉，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带着儿子媳妇还有孙子罗德离开这个吾尔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他想到他要去一个光明之地生活。那这一家人他们就沿着幼发拉底河谷一直的往前走，一直走到哈兰，然后他们就一直停留在哈兰，直到他拉去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拉没有继续的往前走，也许他衰老使他无力前行，也许呢漂流在这个茫茫旷野的生活使他心灵疲倦，总之他不愿意再往前行，好像他没有完全顺服那个内在之光。以后这个内在之光临到亚伯兰，神主动向亚伯兰显现。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神的显现带给亚伯兰内在之光，他得着一个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提到说，亚伯拉罕呢，他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亚伯拉罕他顺从那个内在之光，他从哈兰往前走，一直到了示剑，在那里神再次向他显现，表明要把示剑所在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筑坛做什么？就是要敬拜神，他要跟神有真实的交通。所以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件最核心的事，就是要敬拜神，要跟神有真实的交通。那当时亚伯兰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后裔，当然他也没有任何迦南地的土地所有权状，可他就用信心领受内在之光，这个内在之光开启他的心眼，让他看见其实呢，他是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不是在等候迦南地的土地所有权状，他在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历世历代那些顺从内在之光的圣徒都被建造在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所以简单的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被内在之光充满的圣徒的集合体，这些被内在之光充满的圣徒集合起来就是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光辉，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所说的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钻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城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你知道宝石是长期在地里头被压缩而形成的，所以凡是有内在之光的圣徒，他们也必须在长期的熬炼当中被神制作，有那种宝石般的美丽的品质在他们身上。你知道亚伯兰也因着罗德受熬炼，他们两个人的牛群羊群财物很多，以致呢他们的牧人会彼此相争，无法和睦同居，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会为了抢那个水，或者是为了让羊可以吃到出生的嫩草，他们起争执。那当那些牧羊人各自向主人报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个仆人之间的争吵常会向上扩散，导致主人们的关系失和。这个时候如果亚伯兰这样的年纪大，出生指责罗德，很可能罗德也会反击，这样两个人之间就会有裂痕。而当时那个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一旦听说他们失和的事，有可能会趁机侵袭，而且纷扰的事情、纷争的事如果传开了，也会让神的名得不着荣耀。所以亚伯兰就跟罗德提议我们分开。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八到十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八到十八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八到十八节，请姊妹先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多底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是一个内在之光的人，所以他信靠神的应许，他一点也不怕罗德会抢走神所应许给他的福气。事实上亚伯兰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看重神自己还有神所经营所建造为他选择的产业，他也知道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是属地的人没有办法夺走的。所以除了神和神定义要给他的以外，他别无所求，所以他就大大方方让罗德先选。结果罗德就选了用外面的眼睛看起来非常美丽的约旦河全平原，然后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是一个没有内在之光的人，他跟那些行淫犯各样罪恶的索多玛人做邻居，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就成长在这种罪恶的环境当中，没有什么正确的道德观念。所以当神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一家被神拯救，后来他们逃到没有人烟的山上。这两个女儿呢，为了要有后裔，就想办法把父亲灌醉。大女儿从父亲怀孕生下儿子摩押，就是摩押人的始祖，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种族。还有她的小女儿也从父亲怀孕生下的儿子便雅悯，就是拜偶像半开化的亚门人的始祖。所以罗德他凭自己的意思做选择，他的灵性受亏损，也影响全家人的属灵光景。可是亚伯兰不一样，他不凭自己的意思做选择，他愿意让神自己来定夺。结果呢，神就叫他从他所在之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看呢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地，而且叫他要凭信纵横走遍这个地方，凡他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所以当亚伯兰凭信他在那里踏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在信心的里面，那个所有权状已经在握了，他可以享受他走遍他拥有他，因为神未尝不留下一样好处，他全部把好处都要给那些行动正直，那些懂得信从内在之光的人。所以你看那个亚伯兰，他向东望去没有止境，向西望去看不见边界，向南观看宽广无边，向北观看绵延无尽。这就让人想起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亚伯兰他来到希伯伦居住，在那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他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筑坛献祭，他所关切的事就是他要在爱中敬拜神，他跟神有一个爱的亲密的交通，他要跟神建立友谊、友情、友谊。所以希伯伦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友谊 friendship 友谊。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他在意的不是地上的利益，他在意的是我要行走在内在之光当中，我要跟神做朋友，我要跟神有这个爱的交通。所以他享受神的爱，他选择神自己，结果神把全部的迦南地都给了他， 包括罗德所喜爱的那片滋润的约旦河全平原。而罗德他为自己争取的地呢，他到了那里他还必须恳求索多玛人给他居留的权利，因为他其实没有拥有那片土地的所有权。所以真正的伟大不是用一个人累积多少财富，他拥有多少财富，能够占有多少头条新闻来决定的。其实人内在的品德就是构成生命基础的道德跟属灵价值观，也是衡量伟大的真正标准。有一次一个世界上的首富之一，他邀请那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夫妇去他那个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的豪宅享用午餐。那这个富翁他已经75岁，在整个用餐的时间里面，他似乎一直是热泪盈眶。他说，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他说，那边有我的游艇，我可以随心所欲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有我自己的飞机，我有几架直升机，我有要使自己快乐的每样东西，但是呢，我却好像落入一个深陷地狱般的痛苦。后来格里汉夫妇就跟他分享福音，跟他一起祷告，希望他的心能够归向耶稣，让他知道只有耶稣，你得着耶稣，你追求耶稣，才能让生命充满无限的意义。后来呢，格里汉夫妇就下山回到他们暂住的小屋。那个下午呢，当地的一个浸信会牧师来拜访他们。这个浸信会的牧师是一个英国人，刚好也是75岁，跟那个富翁同岁。这个牧师呢，他手独身，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照料两个伤残的姊妹。格里汉夫看到他，觉得他很像一只老是跳上跳下、很活泼的蟋蟀，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耶稣还有对别人的热忱跟关爱。这个老牧师带着微笑说，我的名下呢连2英镑都没有，但我是这个岛上最快乐的人。这个牧师离开以后，格里汉就问他太太说，你想这两个75岁的老人谁是更富有的人呢？当然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就是那种拥有内在之光，他活在跟神那个爱的相交，活在爱中的人，能够爱神爱人，这种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在信心在爱心上都富足。所以一个人他有内在之光，他跟神有爱的交通，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但是一个人要顺从这个内在之光到底，是需要经过考验的。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在得着后裔这件事上也大受考验。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问题是亚伯拉罕等了10年，好像神都忘记他自己说过的话，撒拉就是一直生不出小孩来。我们来看创世纪16:1-3，创世纪16:1-3，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15到16节，请你们读。后来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年86岁。
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记载神有向撒拉显现。所以当亚伯拉罕正在跟神交通的时候，正在爱中敬拜神的时候，撒拉很可能常常需要默默地做那些无止境的家务事，为许多日常的柴米油盐在那里烦恼。而且他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已经断绝了，他想，对，亚伯拉罕跟我说神告诉他我会有个儿子，但既然这么久我都没有生小孩，而神并没有明确说孩子一定是要从我而出的，对不对？他心里这么想。当时的风俗是容许人娶妾的，那妾在家中的地位当然不如正房的妻子，可是呢，这个妾所生的孩子按照当时的习俗惯例可以被算作是正房的。所以他心里想，丈夫为什么不随从这个习俗呢？他可以娶那个使女为妾，夏甲很可能是他们从埃及的奴隶市场买来的，或者是法老送他们的礼物之一。对撒拉而言，这真的是壮烈的牺牲，他甘愿放弃一个女人最宝贵的权利，让别人分享他的丈夫，因为他爱亚伯拉罕，他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很绝望，他也很盼望有个孩子，可是他又不能相信说神有办法用超自然的方法使他生小孩，使应许实现，所以他就提出了一项按着妻子的本性应该会回避的建议。那撒拉他爱子心切，就用自己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旨意，替天行道。我想如果是其他人向亚伯拉罕提出这样的建议，大概亚伯拉罕不会答应，因为我想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也是爱太太，他不会接受这种建议让太太伤心。可是既然是太太自己提出来的，我想就比较不需要担心了。所以亚伯兰就听了太太的建议，结果生出了以实玛利，后来给家庭带来争吵不和睦。很多人认为以实玛利就是现今阿拉伯人的祖先，而后来亚伯拉罕跟撒拉生出来的应许之子以撒是现今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今天以阿之间争执不休，征战不停，都因为当时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很坚定的顺从内在之光，因此神有13年之久没有再跟亚伯拉罕讲话，没有跟他显现。所以急躁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耐性等候神的应许实现，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只要神没有马上答复，他没有办法继续在那里认定主，求问主。所以急躁跟自己的意思己意是己生命的两个很明显的特征。我们的老我有两个特点，急躁还有己意，有自己的意见，这个常常是人没有办法顺从内在之光的原因，也会显明人身上不完全的地方，很多事情出问题都是从这两个根源起头的，所以需要神做更深的工作，致死人的己生命。带领英国那个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信主的是一位 Nash 牧师，可是这个 Nash 牧师呢，朋友们都叫他 Bush， 他本来叫 Nash， 朋友叫他 Bush。 他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基督徒，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带领那些精英学校的男生来信主，所以这个 Bush 呢，他常常会举办福音性的营会，或者邀请学生来他家吃饭，所以他为主结果子，福音工作的果效很丰硕。可是呢，这么大的福音性的果效出现在他的服事中，却没有让他自高自傲。每一个认识这个 Bush 的人都觉得他是那么的谦和，所以朋友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这么谦和，而他总是守口如瓶。不过有一次呢，他就松口了，他跟斯托德牧师讲，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一起搭火车去旅行， Bush 就跟斯托德讲，他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他生了一场大病，当时他以为他就要死了，他生病重到一个地步，他虚弱的没有办法动弹，也没有办法自己吃饭，需要别人这样一汤匙一汤匙的喂他吃。他说呢，那个时候生这场重病，他必须完全的依赖别人，他说真的是让他颜面扫地。最后这个巴士下了一个结论，他说颜面扫地确实是通往谦卑的道路，他说除非一个人落入那种很无助的深渊，否则那个骄傲的己生命没有办法死去。所以他就经过这样一场病，他整个人那个己生命被神治死治作，成一个谦和的人。英国的斯布珍，他也是一个被主大用的布道家，他很爱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也很钦佩爱慕他的丈夫。有一次呢，斯布珍的太太生重病，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对坐，斯布珍的妻子灵里头很受压很愁苦，他在那里问神说，神，你为什么容许我生病，有这么剧烈的疼痛临到我的身上，允许我这样长期的软弱，阻碍我侍奉的心愿。忽然他们听到壁炉的火在烧，好像有一种像音乐一样的声音发出来，很像那个春天知更鸟的歌声，很清幽很悦耳。后来斯布珍就对他的太太讲，他说音乐在木头中经过火的焚烧受压，所以这个音乐才能发出来，同样我们两个人的心也必须受神圣之火的锻炼跟压迫，才能发出赞美神的声音来。斯布珍的妻子听了就大受安慰，神用疾病的火焰在那里试炼他熬炼他，让他心要发出那个赞美的歌声，叫神得荣耀，也让他的生命被制作得更加完全。同样亚伯兰也一样，在儿子的事上神一直让他经历熬炼。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五节，请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极其繁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亚伯兰是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以后神一直没有说话，过了13年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崇高的父， Father of Elevation， 崇高的父。而在这里神向亚伯兰显现，神呼召他做完全人，神呼召他做完全人，然后把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多人的父， Father of Multitude， 多人的父，多国的父。亚伯拉罕一想到神要他做完全人，他就看到自己是那么的不完全，他深知自己不可能靠自己做完全人，所以他只有一个反应，俯伏在地，俯伏在地。这时候你看亚伯拉罕已经变得那么谦卑，俯伏在地。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我是全能的神，如果用音译是伊丽莎代，伊丽莎代的意思就是全丰全足的神。神跟他说，我是全丰全足的神，我是全能的神。神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亚伯拉罕，就是要让亚伯拉罕懂得信靠 全能的神，信靠全丰全足的神来做完全人，好，完全仰赖神丰富的供应，仰赖神这个全能的安排，仰望神够用的恩典，使他可以在信心爱心上成为完全，全心仰望神的带领，他必须在与神同心同行这件事上要成为完全。神不只呼召亚伯拉罕做完全人，他也呼召我们做完全人。所以如果你已经在里面真实的遇见耶稣，你跟耶稣有这个内在的真实的交通，你要完全的顺服这个内在之光，你要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紧紧的跟定主，我们才能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你要完全的顺服神。曾经有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跟她同住，这两个女儿正值叛逆期，所以亲子关系很恶劣。哎呀，这个单亲妈妈的日子很难过，可是她还是不肯完全信靠神，偶尔来教会露个脸，可是跟其他弟兄姊妹保持距离，那个关系都很疏远。可她内心深处呢，她还是觉得有一些力量在吸引她，所以她参加了专为慕道友设计的查经班。这个班的负责老师一直很想跟她建立友谊，她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干脆就不来查经班了。有一天早上呢，他想要出远门办事，他正在淋浴，他想起自己曾经听过一篇有关祷告的道，而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想说我来试试看。他的祷告很简单，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我需要你，求你显明你自己，让我可以认识你。就在那一刻电话铃响了，才清晨五点半，这么大清早谁会打电话来，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接，他走到客厅，他拿起话筒，忽然铃声不响了，他只好放下去，转身要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声又响了，他心想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他就接了，竟然是那个查经班的老师打来的。老师说，很抱歉，我这么早打电话来吵醒你，是神把我叫醒，要我打电话给你，神要你知道他很爱你。哦，他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一大清早五点钟才祷告完，神就把他的老师叫醒，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神真的爱他，所以他很受感动，他终于把生命交给主，后来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在主的引导之下，他嫁给一个弟兄，他的生命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天牧师遇到这个查经班的老师，跟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大清早打电话给一个慕道友，你怎么不挑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再打？这个老师说，以前我也从来没这么早打电话吵人的，但是圣灵很清楚地引导我，我必须顺服，我当时也觉得我自己好愚蠢，可是如果当时没有顺服的话，那我不知道这个慕道友后来的情形会变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理由很充足，觉得很有道理，心里很喜欢，也决定去做，但是呢，不知怎么搞的，就觉得心里头还是不安，还是觉得不妥。有时候这就是一种灵里直觉的禁止，神不要我们做，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这是哥罗西书的教导，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但灵里头好像一直有一个催促，有一个感动要我们去做，这是一种灵里的直觉的催促，所以我们就是学习顺服。当然有时候这种所谓圣灵的感动的顺服呢，最好能够有神的话语，就是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合乎神的话的，还有有时候你需要等候环境的印证，免得做得很唐突，神的时候未到。所以最基本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常常读主的话，对主的话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常常对主的话说阿们，接受主的话，宣告主的话，遵行主的话， 主耶稣已经明明写在圣经上的白纸黑字上的话，那么明显，我们一定要真的去顺服。这种遵守主的命令，遵行主的真理，遵行主的道，还有你常常亲近神，常常等候神，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很帮助我们灵里头的直觉会更加的清楚明亮。在要上来秋林会的时候，曹牧师忽然说，你要不要干脆我们住在山下，这样我们的房间还可以让给有需要的人嘛，哈。我说不行，我们是负责人，我们一定要住在山上，万一弟兄姊妹们有需要要找我们找不到我们怎么办啊。结果昨天有个姊妹不小心大概踩掉一条小蛇，被蛇咬了一下，可是都没有怎么样。我说你看，我是先知，我就早就告诉你有事情要找我们。然后他就很安静的说，我是耶利米，我看到树倒得乱七八糟，我就心想有蛇怎么办。他说我是灾祸的先知，我先想到有蛇。不过我们已经祷告了，我们求主保守保血遮盖这个地方，求主的保血在这里四围划定界限，不容许仇敌越了一步。我们相信小孩子在这里玩会很安全，主会继续保守我们。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操练在灵里头，常常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在圣灵里，在 spirit 在灵里面，还有在真理里面，在 truth 里面，在真实的里面，真理的里面来敬拜神。我们要常常在灵里头去触摸到主，触摸到主的同在。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以神为乐，在主里喜乐。我们常常亲近这位最喜乐的神，会使我们的灵成为全人最刚强的部分。好比我们身上的肢体越操练，功用就越强越丰富。照样我们越操练我们的灵，灵里头常常亲近神，与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更多的领受这个内在之光，而且顺服这个内在之光。神呼召亚伯拉罕做完全人，那亚伯拉罕呢就俯伏在地，把自己交在全能神的手中。那神也呼召我们做完全人，我们要常常这样子弃绝自己，把自己向神降服，交在主的恩手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心存完全，我们愿意学习在言语上完全，我们愿意学习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放弃自己的道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愿意认定主，求问主，我们就是要完全顺服神。这样一天过一天，神就不断做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每次我们聚会当中都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并不是无事发生，圣灵就在做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好动的人，自己很喜欢要做这个做那个人，他就很难安静等候神，他会觉得安静等候神是浪费时间。安静等候神不是浪费时间，是让你己生命的那种烦躁心思的复杂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圣灵要做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完全，能完全顺服这个内在之光。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成他的意。哦，刚刚我提到蛇的事情，我再补充一下。昨天晚上那个姊妹，她是为了拿一块肥皂去男生宿舍放，可能暗暗的，也许她踏在不太是像柏油路那样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晚上的时候，如果有手电筒，在楼梯上有手电筒，尽量用手电筒。还有就是晚上的时间，尽量踏在你看见有光的那个柏油路上，晚上不要去踏那个草地。当然我们相信神会保守，可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信心上完全，对不对？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满心相信。所以今天下午你要跟说，神，我要满心相信，我要完全相信，我要绝对相信，我要在信心上完全。所以亚伯拉罕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因此他就成为信心之父，多国之父。他不只在信心上完全，还有他也学习在爱心上完全。他用爱心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三位一体神。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表现得那么谦卑，对不对？他俯伏在地迎接客人，又谦卑的像仆人一般拿水来让客人洗脚，然后他叫撒拉速速做饼，叫仆人烹煮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款待客人，自己站在旁边侍立，像一个 waiter 一样在旁边侍立伺候着。后来呢，这个三个客人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显然呢，撒拉当时并没有出来见客人，而且亚伯拉罕也没有机会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太太，更不可能叫告诉客人说，我太太名字叫撒拉。所以当这个客人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的时候，我想亚伯拉罕听了一定很惊讶，对不对？ 没有想到这个客人竟然知道他太太的名字，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而这三个客人之一又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哇，他听见这件事可能心跳加速。这个时候呢，从帐篷里传来萨拉的偷笑声。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又让萨拉亚伯拉罕吓了一跳，因为陌生人之一在18章的13节称之为耶和华，他就责备萨拉在那里偷笑。他责备萨拉暗笑说，萨拉说，我已经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这个陌生人就说，萨拉为什么这么说？萨拉赶快否认。耶和华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我想这个神的回答是要扫除萨拉那个不幸的阴霾。后来呢，那些人起行，他们向索多玛前进，亚伯拉罕送了他们一程。接下来有一段经文是神的独白，神被描述成像人一样在那里行走思想。我们来看18章17节，18章的17节，17节一直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必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你会发现神好像注意力都全部灌注在亚伯拉罕身上一样，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好像很在意亚伯拉罕对他的想法，有一些事情他不想向亚伯拉罕隐瞒。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亚伯拉罕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神显然定义要用毁灭性的灾难来刑罚这个索多玛城，因为这城的罪恶之声已经上达天庭了。可是神仍然向亚伯拉罕保证，他会亲自深入了解整个状况，再施行审判。所以你看，神跟亚伯拉罕有特殊的交情。这位全能的神，全足全丰的神，至高者，伟大的造物主，宇宙的主宰，生命的创造者，他竟然屈尊降卑，他要把自己的行动向一个人解释。而且他跟人谈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还用人能懂的话来跟亚伯拉罕交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神把他为什么要采取行动的理由，他告诉亚伯拉罕。那神跟亚伯拉罕在那里商讨这个索多玛的命运的问题。不久之前，他们是在讨论亚伯拉罕的儿子生儿子的事情，可是那件事情已经决定了，明年到这个时候，萨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神已经宣布了，就不需要再谈这件事了。可是现在他们所谈的这件事是超越了亚伯拉罕个人关心的事。所以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计划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这个可怕的审判让亚伯拉罕心惊肉跳。你知道索多玛对我们不算什么，我们只知道哦，历史上有这么一座城而已。可是对亚伯拉罕不一样，对不对？那里住着会跑会跳有血有肉的人，那里有奴仆，有他们的主人，有木匠，有工匠，有做生意的人，有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有动物，有粮草，有农夫，有农田，有房屋，有花园等等。他曾经见过那个城里头的王，他曾经救过被击打老马王掳去的罗德，还有这个城的索多玛城的妇女， 人民等等。神既然给亚伯拉罕有能力在征战当中战争中拯救他们，可是现在神竟然要毁灭这座城跟全部的居民。所以亚伯拉罕这位神的朋友，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开始做什么？开始代祷。他开始代祷。亚伯拉罕的关怀很宽广，我想他不是只关心罗德还有罗德的家族而已，他也关心其他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地方的百姓。而亚伯拉罕祈祷的重点也不只是关心索多党的命运，他好像要更多的了解到底神的性格如何，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神的本性如何。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那里这样子讲，他说呢，两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很有趣哦，这句话其实原文的句法应当翻译作神站在亚伯拉罕面前。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站在亚伯拉罕面前？显然他等着亚伯拉罕跟他说法说话，他等着亚伯拉罕发问。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问了，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你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就一步一步在问，他继续问，神跟他说，好，如果我在索多玛城看见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所以亚伯拉罕就继续问下去，他在跟神讨价还价，从有五十个义人减到有四十五个，减到四十个，减到三十个，减到二十个，减到十个。他这样一个代祷一个求问的过程是一个战战兢兢的过程，他唯恐好像在多说在迈前一步就会碰壁一样，所以他用的话是，求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这一次。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求到十个人就停止了？有可能他问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对神的公义有完全的信心了。因为神每次都回答他说，好，如果在索多玛城看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如果有四十个，那为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件事情，有四十五个，有四十个，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件事，有二十个，有这十个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个城。所以经过这样一个代祷的过程，一个求问的过程，亚伯拉罕更了解神了。他知道他的神仍然是他所过去熟悉的那一位，是公义的神，他的审判何其难测，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他怜悯义人。亚伯拉罕满意了，他不需要再把数目降低，不管索多玛是否毁灭，公义公平的神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场风暴也许很恐怖，毁坏性也超乎想象之外，但是亚伯拉罕心中有确据，他有平安，他知道公义慈爱的神在掌权，这位全能的神是可以信靠的，这位全族全丰的神是值得信任的。所以经过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更成熟了，他的神也显得更伟大。所以这场代祷改变了亚伯拉罕，神邀请他参加这次祷告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神自己结束了这场祷告会，留下亚伯拉罕一个人沉浸在他对神新发现的惊喜中。所以让我们一生都这样全心来寻求神，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不断地沉浸于对神有新发现的惊喜当中。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人，我们也是说他所救赎的人，我们也是他所收养所接纳的儿子，我 我们经历了灵里头的重生，可是他呼召你我到一个更尊贵的地步，来做神的朋友，做神的同伴，做神的朋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朋友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有心事愿意互相分享。所以主称我们为朋友，他会把从父所听见的来告诉我们。神选择你我成为他的朋友，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计划，他的想法。我们必须尊重主的想法，顺服主的计划，而且一直到有关于主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带进祷告的里面，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请你们读好吗？耶和华。
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子讲，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撒拉自己也信靠神，相信神，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仿佛已死的人，他们在神的手中接受熬炼，向着己生命完全的死去，把自己弃绝给神，凭信领受神做完全之功在他们的身上。那当神的应许成就，应许之子出生的时候，撒拉说，神使我喜笑，神使我喜笑。撒拉心中非常的喜乐，神的应许实现了，他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亚伯拉罕也一样非常的喜乐，一见到孩子就喜笑，所以就给儿子取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laughter， 就是喜笑。以撒这个名字就是喜笑，他们一见喜撒就笑。你知道一个得着内在之光而且顺从内在之光的人，心里头会充满了圣灵中的喜乐。你顺服信从内在之光，心中会充满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里面有神，那个就是喜乐的源头，对不对？神要我们喝生命乐河的水，生命乐河的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天父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他喜欢我们里面完全的满足，永远不渴。神要我们永远不渴，这是他爱的心意，爱的礼物。所以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乐河的水，这个生命乐河的水要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涌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主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相信今天下午在这里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渴慕，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到主这里来喝，跟说主耶稣，我要，我要你，我要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很要紧，就是相信，用信心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是因信得生，对不对？我们也是凭着信心追求主，用信心来喝这个活水江河，用信心来承受这个活水的泉源，用信心领受这个活水的江河做我们的产业，因为这是主应许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领受，我们可以充满圣灵中的喜乐。你知道一个灵性软弱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灵力枯干或是灵性软弱，他只要每一天花时间凭信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他里面那个灵性就会得到一个突破。你如果在聚会当中凭着单纯的信心来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很多次你的灵命会出现一个转机。一个有病的人，他凭着一个绝对的信心来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他在聚会当中全心全意的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你的信心与众不同，神会越过其他人，他会用医治的恩膏来膏抹你，让你的身体出现一个转机。神不会特别偏爱谁，但是他只能在那些绝对相信他、真心信赖他的人身上行神迹。所以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因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要真心的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可以把我们的软弱疾病都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让主来担当，让主来替代。而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现在就运行在你我的身上。圣灵一直运行在我们中间，要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一个人有单纯的信心，那个意思就是他抓住神的应许，他绝对相信神那个医治的应许。你要张开你信心的口，大大的张口，大大的感谢赞美神，主必给你充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神就在这里，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你里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去看原文圣经，你会发现他要信那，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殷勤的寻求神，他一定要赏赐我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72，颂赞诗选272。